樊梨花救了薛丁山。哎，谁都没想到，就这薛丁山呢、刚清醒过来，看见了樊梨花还使稳军计呢，假装说话没劲儿。真心实意的樊梨花没想旁的，往前一探身，让薛丁山冷不丁砰一把把樊小姐的头发给抓住，紧跟着就是一个电炮。这个通天炮正打到樊梨花鼻梁子上，啪啪，樊小姐一点准备都没有，打了个实实在在，哎呦一声是仰面栽倒。你说薛丁山有病有伤，这只像只虎差不多少。他左手呢抓着樊梨花的头发，右拳头打的出拳甚猛，把樊梨花打出五六尺远就摔倒了，把薛丁山从这个床上也带下去了。因为他左手抓着头发没撒手，两个人同时摔倒，樊梨花在下边，薛丁山在上边，顺势就劲儿，他一片腿把樊梨花骑在裆下，是抡拳便打，一边打一边说：贱人，水性杨花的贱人，谁让你救我啊？谁让你救我？我要知道你救我，我宁愿死。你救我对我是最大的侮辱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二路元帅早就下决心了，一辈子不见你的面子，你那脸皮有多厚哦？你就想嫁给我薛丁山，你就不择一切手段，你个无耻的贱人，我打死你个贱货！啪啪啪啪啪啪啪！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周围没人啊，怎么旁人都不管？你想想，事出意外，谁也没有这个准备啊！事情突然爆发，把周围的人给惊呆了。全傻了，都玩这个劲儿了。当然咱说书得交代的清清楚楚，那么事情的发生呢也就在十秒钟左右。等众人清醒过来，呼啦朝就过来，头一个是薛金莲，把薛金莲气得浑身立抖，面色发青。哥哥哥，你咋了？你别打了。薛金莲往上一扑，抱住薛丁山的胳膊。你看这个薛丁山就像疯了一样，啊，捶你！往外一扑了，把妹子薛金莲扑了个大趔趄，好像没摔倒。妻子窦仙童过来了，窦仙童拦腰把丈夫抱住，将军将军别打了，有话慢慢说。这薛丁山反手一个嘴巴，啪，把窦仙童给打出去了，接茬还打。众人就劝呐，拉呀，就滚成了人嘎子了。可这屋里的女眷居多呀，柳凡二十夫人，十女丫鬟能伸伸手吗？能拦得住吗？窦仙童、薛金莲挨了打了，老爷们男的都在外边呢。咱们单说程咬金，本来程咬金跟着来的，后来程咬金一看薛丁山要见樊梨花，老程乐了。老程是怎么样？哎，心里头还是有啊，别看嘴上说的多狠，那个心呢、他们还是连着的。老程一看人樊梨花到病榻前头了，心说我这么大年纪了，哎，我留点深沉，我也躲一躲，人家夫妻有什么悄悄话说，我这么大岁数老头子听着多不方便。所以程咬金跟着没劲了。老程干嘛去了呢？上金顶黄罗帐坐着等信儿去了，等着薛丁山好了拜见皇上，拜见军师大帅，然后吃酒祝贺。 但是老程这屁火刚坐稳当，报信的就跑来了。叭叭叭叭叭叭叭呀，可了不得了，各位。二路元帅薛丁山呢，像疯了一样，正在痛打樊姑娘，都要打死了。黄罗帐的人顿时就开了锅了。二主唐王李世民气得以拳击案，啪！薛丁山呢，太不像话了，你要造反不成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把皇上气到这份儿，满营众将能不恨吗？大帅薛仁贵也在做，薛仁贵一听这话，就这脑袋嗡，比车轱辘小不了多少，就觉着心里头一翻个两肋发胀，眼前发黑，哇一口血喷出来，顿时人事不省，大伙赶紧过来抢救大元帅。哎，咱说的是古书，咱们讲今比古啊，你要有这样的儿子，你说你生气不？吐血能把人活活气死，要不怎么就留下这句话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你看他多么高的领导，处理国家有条不紊，唯独回到他那个小圈圈，他处理不了，处理不了，这玩意儿说不清道不明啊，扯耳朵腮帮子动狠，扯心连肺啊。那薛仁贵顿时是人事不省，那真是气炸的连肝肺，老命都不要了，乱作一团呐。军师徐茂公就说：“四弟啊，你赶紧去看个去。”哎哎哎，我的事儿。程咬金舔着大肚子，也忘了自己多大的年纪了，三步一个跟头，两步一个趔趄，把老程气的脑袋嗡嗡直响，是两耳生风，也不知道怎么来到这地方的。等积累还给他打上，程咬金抖丹天喊了一声：“别打了，还不给我住手闪一闪！”哇，把结黄杠的镜头拿出来了。众人一看老千岁来了，往左右一闪，这会儿人们已经扑着命把薛丁山给拉开了。樊小姐樊梨花披头散发，顺鼻子嘴淌血，就在地上坐着，眼泪瓣没掉，一声没言，就像木头橛子，就像个傻子一样不掉眼泪。前者在洞房，樊梨花又哭又闹，现在没声了。这明眼人看得出来，这仇恨呢到了心底了。你就现在察言观色，你看着到了一定程度他不哭，你看着哇哇哭啊，那没到程度。樊梨花两眼发直，二目充血，好像有点神经质。老程一看这样，吓了一跳，再看薛丁山，哎呀，脸煞白呀。军兵弟兄摁着他的腰，抱着他的腿，搂着他的胳膊，抓住他的头发，二十多个人这才把他给摁住。程咬金过来了：“谢谢薛丁山呐、啊，丁山嘞，你哪是我孙孙，你是我爹，你是我爹呀。”薛丁山的小畜生，啪啪啪啪啪啪。程咬金这回下来毒手了，反正嘴巴的这顿揍，把薛丁山打的鼻子也青着，顺着嘴角淌血。那老程也不解恨， 你个小冤家，你个畜生啊！我说你点什么好呢？你不是个人，你不是人，你就是畜生。正这时候，中军官进来了，元帅升帐，调二路元帅薛丁山进帐听匾。带薛丁山，元帅又升了帐。你们说怎么的？薛仁贵明白过来了，气坏了。谁劝也不听，升了大帐。皇上一想，我在面前诸多不便，带着军士回避了，得了，这事交给薛仁贵处理了。满营众将都到齐了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分立两旁。中军官拿着大令把薛丁山给找来了。薛丁山一看啊，我爹又升帐了，要收拾我，收拾收拾吧。我要怕收拾，我不干，我干了，我就不怕收拾。这回这薛丁山呢，和变本加厉，视死如归。虽然说走起路来还有点打晃，他能不打晃吗？躺了那么些日子了，饮食大减，刚刚苏醒过来，这就打樊梨花，刚才耗费精力也特大了。这回一走进大帐，就好像喝醉了酒一样，脚底下没根儿，两旁的军兵不得不搀扶着他，颤颤巍巍走进大帐。薛丁山到这就跪下了，说话少气无力，儿参见爹爹。嘴这么说着，翻眼皮偷着往上观看，他一看把他吓了一跳。就见他爹薛仁贵双手扶着桌子，好几个人在后头给呛着腰，不这样坐不住了。老头子那脸色灰白呀，那胡子嘟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的哆嗦，脸上的肉嘣嘣嘣嘣嘣嘣嘣直蹦，脸上那个血管都蹦起多高了，嘴唇发青，下巴都抖了。这人要气的一定程度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再一看他爹，哎呦，瘦的皮包骨都脱相了。因为他听说了，他爹伤好之后也就刚恢复吧，饮食还不那么正常，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儿，老人家这心呢不定多难过呢。他还有心想这事儿。赶紧把头又低下，薛仁贵啪一拍这桌子，甩膀子把军兵们赶开，就一个人扶着桌子探身问薛丁山：“儿在，我且问你，你这回为什么打樊小姐？上次你打樊梨花情有可原，你听信了谗言了，是不是呢？你不辨真伪，那这回呢？这回怎么回事？你能找出什么借口来？樊小姐是咱们父子的救命恩人呢，把咱们从死坑里头拉上来，咱们父子才能见面。薛丁山呢，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啊，何况是救命的恩情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讲。薛丁山准知他爹得问这事儿，很从容镇定的磕了个头：“爹，您别问了，我看不上樊梨花，我认为他是在演戏，这是个水性烟花之辈，我不乐意见他，谁救我都行，我不希望他救我。”他也讲不出道理，他这么说。薛仁贵摇摇脑袋：“薛丁山呐，你哪是我儿啊？你不是我儿子，咱是冤家对头啊！前一辈子我欠下了你的债了，这辈子我得还债呀！畜生，老薛家做了什么孽？ 挤出你这样的不懂事的东西呀、啊！来人，把他推出去杀！杀了！军兵都恨他，捆绑手、刀斧手、文凭往上一闯，拔肩头、拢二背，把薛殿山捆上去架出去了。薛仁贵恨不能把这个桌子都拍碎了，啪啪啪啪啪，杀！力斩不饶，马上给我杀！正这时候，有报事的进来了，禀报大帅，大事不好了。樊丽花樊小姐带着那八名女兵不辞而别走了啊！快点给我追回来！秦营罗章哎，在外边上了马，领人去追，连个影子都没看见。樊丽花是不辞而别呀、啊，能不走吗？在这还什么意思了？哎呦，薛仁贵闻听啊，变本加厉，火上泼油啊！我牙都咬碎了，给我杀了这个畜生！可满营众将也不敢求情了，也恨薛丁山呢、啊。不怪大元帅动怒啊，这玩意儿太气人了。但是人们担心呢、啊，看来薛丁山是准死无疑了。别看他没死在杨凡的毒药飞刀下，嘿嘿，死到自己人刀下了，时也命也运也。皇上不说话，军师不露面，这事儿是没治了。这时候程咬金在旁边是把抓柔肠啊，老程恨不恨薛丁山？恨，恨死了，不然能撤他嘴巴子吗？能骂得那么寒碜吗？但是从内心讲，他还有点疼薛丁山，疼薛仁贵。老程一看谁都不言语，那是非死不可了，我不能不言语。程咬金高喊一声，听着，刀下留人，别杀。说完了他过来了，仁贵啊，仁贵。薛仁贵看了看他，一挑眉梢，老人家您这是何意？莫非您还给他求情不成？仁贵啊，仁贵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薛丁山该死，死有余辜，把他碎尸万段了我都不解恨，但是有些话呢我得说清楚，然后你再杀也不晚，给我一点时间行吧。薛仁贵怎么能驳程咬金的面子？这么大岁数老头子跑前跑后为的是什么？薛仁贵从心往外感激程咬金，也疼程老千岁，这才点了点头，老人家您别激动，坐下来慢慢讲，我现在先不杀他。哎，谢谢大帅。仁贵啊，大帐里没外人，我是有啥说啥呀。还是那句话，薛丁山该死不？太该死了。我活的也许岁数还小，这七八十年闯荡江湖，什么人我没遇上过，什么事我没遇上过，我就没看见有薛丁山第二，没看见有跟他一样的，他太不是个人了、哎、你们老薛家是缺了德了，激出这么个败家子儿来、哎、仁贵啊，我说这话你可别挑理，老人家您说吧，我爱听，您说的对，您跟我想在一块儿了。哎，元帅您听我说啊，不能杀薛丁山，你再有气不能砍他的脑袋。哦，老人家您这么说话不自相矛盾吗？啊，不矛盾。不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现在这什么地方？哎，大元帅，你脚下待着什么地方？薛仁贵不懂啊。啊，中军大帐。哎，中军大帐。中军大帐在外边什么地方？连营啊。连营的外边呢？ 连营外边就是战场子，再远点呢，薛仁贵说再远点就是白虎关，就是西凉兵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要能想到这儿，就不应该杀徐灵山。现在这是战场啊，咱面前的死对头是丑鬼杨凡呐、啊。现在这个杨凡，哎呦，嚣张的不得了。虽然说让樊小姐把他打败了，他也受了点伤，但是他元气没有伤损呢、啊，哎，没伤损呢、啊。这小子领着精兵十来万。手把着白虎关，这是咱们的死对头，有一场硬仗还等着咱呢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咱的锐气。樊小姐气走了，那还问吗？人家伤得透透透透的，不管咱了，就咱这一堆这一块，包括你薛仁贵在内，谁是杨凡的对手？谁能收拾得了他？我听说杨凡最近请援兵去了，要把他老师白虎大仙牛头祖都给搬来，苏海苏宝同回西凉国重新结集人马，还要卷土重来，形势严峻啊、哎、我们国大空虚，缺少良将，看在这个份上就把薛丁山留下吧，咱还得使唤他呢。你别不爱听，宁愿的死在战场上，也别自己人把他给杀了。仁贵，你说呢？老人家，您这么一说，除了薛丁山，咱这没人了。平西凉，占杨凡，非他莫属了。没他，咱就得黄铺呗。不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仁贵，你是明白人，别说糊涂话。另外咱爷俩交交底呀、啊、你看你留着薛丁山，我敢断言咱们想什么办法还能把樊梨花还能请回来呀、啊？你不信你看着，如果你真把丁山给杀了，嘿嘿，这根线彻底就算了结，一刀两断。樊梨花不但不能出面给咱帮忙，好一好，人家二次投奔西凉，跟西凉国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矛头对准了咱，到那阵就更危险了。留着他有用啊，留着他，樊姑娘还有可能回来，你们还是一家好人家。那么樊姑娘这次来冲谁来的？仁贵啊，是冲你吗？不是冲你，你沾光呢，那是冲薛丁山，没有丁山一切全完。所以仁贵呢，你看在大局的份上，饶了丁山吧，狠狠的罚他，狠狠的处置他，让他呢好好的接受教训。我想这个人再一再二，不能再三再四，他总有悔悟的时候，留个机会吧。不知大帅意下如何？程咬金说的真是尽情在理呀、啊，把薛仁贵说的眼泪巴嗒巴嗒往下直掉。老人家，谢谢你，本帅何曾不是这样想的？天不从人愿的，他不是个人呢、啊。讲这番道理，他懂吗？仁贵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我出去问问他，我再骂他一顿，我问他个心服口服。他要认了错了，那就算拉倒，你听我的，这小子还强词夺理，还像歪脖狼似的不服不分。仁贵，你饶他我也不饶，那我同意你杀了，给他大卸八块，行不？我再出去试一试，最后的一次。唉，我看没什么希望啊。老人家，既然如此，你辛苦一趟。哎，谢谢大帅。程咬金一边往外走一边还说呢，我何苦来的，诗里有我，肝里有我呀，嗨，再试验一次。